各位学长，阿弥陀佛。今天我们把原来的成为圣人的课哈、衔接到大圣阿毗达摩集论这部论上来讲。那么照例呢，还是要先讲一下墨学的思考，为什么我会这样选择，以及选讲这部论的因缘。话说从头，在去年呢、这个把唯识三十颂圆满的练讲一遍以后，基金会的简丰文居士就叫我说，是不是能够继续把成唯识论继续，因为它本身就是十大论师注解三十颂的东西嘛，就继续要下去。那个时候我也大言不惭的就答应了。答应完了之后呢，才想到我老师的交代，他讲说成唯识论读啊有一些次第，他叫我回去呢要把欧阳大师的唯识抉择谈啊要自己看过。就看过之后呢，也的确如此啊，因为我自己可以说是攻了20多年的唯识，成唯识论那本东西也不过大概就是很略的读过3遍啊，甚至我老师也都没有从头到尾讲过一遍，甚至放眼当今现在近代对唯识有研究的人，就像欧阳大师那样子专攻唯识法相的，也都没有留下，除了他的导言序论之外，也都没有留下任何注解。那么唯一有留下白话注解的，大概也近代来讲也只有演培法师。那演培法师，各位去看他的注解本啊，是他在疗房啊，对他的侍者一个人，他也谦称是他自己试讲的方式呢，笔录下来的，然后呢，再经过几次的润笔呢，才成稿的。那么为什么这部论会这么的困难讲？其实并不是他困难讲，因为如果只是消文呢、也都还可以过得去了。只是说这部论它的地位在所有这一些六经十一论当中呢，是扮演一个极其大臣的地位，所以呢，它是在整理过去这么多年来唯识法相一脉下来啊，在很多理论发展上的种种分歧，那么试图呢借由这部论把这些分歧呢做整理。它没有办法去判别说谁对谁错，但是它试着就把各门的说法就在那部论当中呢做一些整理。那么更重要的一个关键是，长达佛后几乎有900年的时间，各部派发展出来已经有二十个部派之多，甚至还有更多超过的。那么更不要说新兴而起的藏教的，或者是大圣体系的，在当时呢，论师辈当中就起了很多的偏执。那么面对这些偏执，于是才有成唯识论、十大论师这样的差异。所以呢，在这部论当中呢，魁寂法师也做了一些抉择，当然这些抉择不是只有他本人做的抉择，是玄奘法师他自己去了西域求经回来以后，他也翻讲，一方面翻译经书，一方面在那边讲给他的四大首徒，当然不是只有4个人啊，当时慈恩寺的很多义师们呢，他们来研究。所以这过程当中呢，都不是一人之功啊，都不是一人之功。那么它的复杂也牵涉到除了要去立唯识的本论的义之外，还牵涉到当时部派佛教之间的议论不同的见解。所以如果我们没有办法详部派或者是小圣大圣种种议论的差别，如果那些都还没有法义上的基础，那么狂论呢、说要去读成唯识论本身，因为成唯识论呢、它文当中都只是略略引到部派佛教怎么说，引到了外道怎么说，引到了很多外论怎么说。那么至于那个说啊，光是去读一本外道的论呢、就要大大一本，那不要说读那么多，即便是集部派佛教大乘的据舍论，你光要把据舍论搞通大概要花5年以上的时间，那就不要说是成唯识论，是在他之后抉择据舍论之间的问题，然后再重新改变他的理论所成就的一步。所以呢，似乎有一点点狂倦了一点，如果真的要讲下去的话。但是呢，已经开始答应讲了，所以我就做了修正，才有了目前礼拜一唯识法相 进阶班的课程，我就打算说我们就循序渐进的按照当初这些这个部派以及大圣兴起之后这一些阶段呢所成立的一些论呢，我们把它引进来，那好好的一步一步把它的宗趣啊法门都理清楚以后，我们呢再用陈维之论来做整理，那个时候呢对这些过程呢等于是读了半部印度思想史一样啊，然后这样利用这样的方式呢慢慢慢慢进阶。那么有人说我们也不做佛学家，我们也不研究学问，搞那么清楚干嘛呢？因为不晓得各位学佛不管多少年，不晓得心中有没有跟墨学一样的问题。我一直以来学佛一直以来的问题就是看到我们北传这边呢就这样讲人家小圣如何的不了义，然后呢即便大圣自己呢也因为有了华严天台的判教以后呢，把经呢也分成很多的高下等地不同。至少我个人不是那么同意啊那样子的判教方式。那么也把经呢做了义不了义以及高下的判别呢，似乎好像经本身有差别。那如果经都是佛讲的，那佛的智慧就有差别了。我想我们读到经都是告诉我们说，经是为了众生的根基而说的，他要普被三根所以才说。那我试着从世俗地上来思维这件事情，如果我要去度一个很笨很笨的人，根很钝的人，那么如果讲那个法能够把他度成佛的话，跟对一个很聪明很立根的人讲一个法他能够成佛开悟自信，那么请问哪一个法比较善巧？我从世俗的知见上来看，我总觉得度钝根的人的那种法会比较善巧，只不过那个善巧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很简单，是易行道，可是易行道背后却要能够去包容在甚深的般若空性慧里面，那么那个循序渐进所延展开来的深度是非常可观的。那么如果从这个角度上来看的话呢，我倒觉得易行道那些被过去称为不了义经典的法门，感觉起来它反而应该是无量义，而空性直接本来就点到了那个东西，他直接就是讲那个东西，甚至有的时候连讲都不必讲，直接见心地就好了，好、哦、不假言语，那个当然是非常的帅啊、哦，非常的帅。我姑且用世间的形容词这样的称呼。那么我觉得那个是根器的问题，并不是法门上的问题。如果就法门的善巧上来看的话呢，我们似乎应该要迁就普被三根易行道的法门，来在教理上去深度的去思考一下。而不是很迷执依人不依法的就以少为主，这样子呢不求教理的明白，只求呢依教奉行，那个行呢就未免有一点点会偏知见啊。那当然如果你碰到的是善知识，它是循序渐进的诱导你去深入，那也好。我想最典型的看到净土宗啊大师之一的莲池，在他的竹窗随笔当中，他就讲了，他说呢，虽然我一直平常在讲经的时候都劝人家念佛这么一个易行道的法门，可是呢，他从来没有一天放弃说对那些学禅的、学这个一些空口白话啊，当时他的环境是那样子，有许多人呢谈玄论道，存在口头上呢，去弄功夫，而不在教理上弄功夫。不过当时的环境呢有其历史的渊源，因为三武一宗之乱以后，法本大概也没剩几本，而且呢当时印刷术不是那么的发达，尤其战乱又贫人啊，非常的多，事实上要流通一个法本，不像各位你看金装的500块摆在那边，我妈都还觉得说啊拿得很重，好不要那么重，把它通通灌到磁碟里面去，你说我不会电脑啊，就把这些法门呢通通摆在外面。所以在竹窗随笔里面他就讲得非常的恳切，他说即便你能易行道能够慈心，可是他也一直苦劝要从教理上下手。所以我就一直在这边思维说，法难道有高下吗？难道有南北吗？六祖坛经就讲一句话，人有南北，佛性有南北否？同样把它讲到南传北传的佛教，难道它有差异吗？ 好，那么南北最大的不一样是北传佛教讲大圣谈菩萨恨，而南传呢谈的是声闻，甚至还有独觉，就辟支佛道。那么他们所修的感觉好像不一样，我们就读到经说修四谛就是声闻，修十二因缘观十二因缘就是辟支佛，然后呢修六度就是菩萨恨。那我就一直搞不清楚这几个法门之间，如果法法都相摄的话，相融摄的话，那么这个法相之间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我长久以来一直都在找这个答案的问题啊。如果大圣自己说我们是自圆自顿，那么请问在我们不讲顿教了，我们就讲圆教好了，以圆教来讲自称的法门，既然他说所有经都出自于我华严，那么请问，或者所有的经都跟般若空性会相应，那么既然如此的话，哪有一法排斥在般若之外，哪有一法不在华严之外，这 哪有一法不在华严之内。所以呢在这个思考底下呢，我一直只要去寻找说，嘿，小圣大圣之间的法门到底怎么不一样。所以在大小圣之间呢，有一个从历史渊源上非常重要的一个学派，就叫做唯识法相宗。唯识法相宗几乎是在四阿含之后，那么衍生出二十个部派佛教。二十个部派佛教呢，根本就是根据发支论，那么发支论底下呢又有所谓的六祖论，那么六祖论其中有一部就在我们现在所选入的这一本法本当中的前段，就是法运祖论，那是部派佛教所依的六祖论当中的其中一部，依着发支论，那么根据它六个面相得出了所谓的这个六祖论。那么法运诸论呢，在六祖论当中代表的地位是什么？就相当于我们今天要一起共修的集论，就是集当时部派佛教的一切的法门。那么什么叫法门？法门就是见道要修的那个，就是法门。凡是能够从这里到那里，对不对？能够到彼处，能够到彼岸，能够到了正声闻圣观圣地现观，能够从这里凡夫变得到圣人之道，这个道路的那个门是什么？那个门就代表升起一切法的次第。所以法运诸论在六祖论当中呢，就相当于唯识法相宗当中的集论，就是集一切的法门，集一切的法门。所以我思前想后，看到目前我们现在学佛的大概在推广，都是为了要引导大家对佛法有好要。可是呢，我自己也深入佛法有这么多年，可是如果像集论这样子的大论都不去碰的话，每次读来读去呢，五蕴总是会读五蕴论，顶多读到广五蕴论。那么很多怎么样去得到五蕴观照上的善巧，怎么从五蕴观无我，老实讲这句话我就不知道了，在还没有读集论，在还没有读舍他圣门之前，这个答案我是不知道的。我只知道当时佛陀教我们五蕴要观无我，白法要观法无我，我都读过了，可是我就观不出来，我就不晓得为什么无蕴是我。理论上法句我都有，可是讲得过去，理论上同意，可是怎么证观照，怎么样能够起来？起不来就不得善巧，不得善巧就是那种法碍，那种法的障碍就很重。所以呢，如果就此满足了，那你就变成跟这个只参禅而不在教理上去深功功夫的一样，你根本就没有见到，没有见到，你说你要怎么修，那就是白花功夫了。所以呢，不管我们现在选修哪一门行门深入，似乎在教理上都不能放过。而如果纯粹从大圣下手，又好像离四阿含的那个境界又太远了。可是如果直接去读俱舍，除了他法相繁琐之外，那么他的目标就是去声闻，那么跟我发当初皈依说我要发四弘誓愿修菩萨恨，好像在发心上又有不同。所以选来选去呢，我觉得最中庸之道，那就是从唯识法相去下手。那么唯识法相呢，六经十一论，我想这个不多说了，如果各位想知道的话，那去找一本任何法相中唯识的概论呢，都知道六经十一论是什么。那么其中呢，一部本经就是解释密经，一部本论就是瑜伽师地论。 解释明经呢，或许还有人在读，因为不算是多，不算是多。可是如果你只光读解释明经，而没有去读瑜伽师地论，那么呢，就会显得有一点不晓得怎么去下手。知道啊，圣木塔毗婆舍那在分别瑜伽品当中是这样修的，可是那个修下去，那个次第怎么样去用心，要关照什么所缘境，似乎就没有那么细的东西。可以去让我们凡夫啊，那个知见可以寻思。如果寻思都不可得，那还不是就流于口头禅而已。那么何尝有功夫去这样讲人家，讲人家不对？那么更不要说了，有的时候人家问你一个问题，你根本答都答不上来。哦，比如说我们就讲四正境是佛法生戒，我们都说六随念有佛法生戒舍天，那为什么四正境舍掉了舍跟天，而独留前面的佛法生戒这四门呢？为什么只有四门是正量当中的清净境界？那么为什么布施跟天视为天的福德，这两门就不是呢？可是在修行上它明明就是六随念呢，那为什么这个要拿掉呢？各位会回答吗？不会吧，读过极论你就会了。像这类小的事情或许能够回答并不重要，可是呢，重要的事情是我要在有限的这一生当中修到一个里程碑，能够让我不退转。那么除了我深信阿弥陀佛或者是深信你所修的法门之外，可是呢，所有的法门几乎都不离止观，连净土宗都说要求要一心不乱，要净念相继。那么请问这背后是不是就跟止观是相应的呢？所以几乎你都没有办法说把心持照分明，那么何况混任何法门上的次第你又不明不白。可是呢，如果真的要每一个人都去读瑜伽师地论，那还真是恐怖哦，一百卷，那个一百卷的分量呢，又比大智度论的分量呢，一样是一百卷都还来得大，都还来得大。大智度论还有好读的东西，比如说里面有很多的故事，读起来还有趣味。瑜伽师地论老实讲读起来是很没有趣味，纯粹在讲法次第，开法相。那么呢，文言又跟我们有差距，所以呢，各位不用翻哈，我念一段这里面的奎大师的注解给各位听哈。他说这样子，他说，他说这部极论哈，这部极论，理无不尽，事无不穷，意无不全，文无不释，直无不破，疑无不浅，行无不修，果无不证。哇，这一度讲下来几乎他是无所不能了。可是呢，好玩的在下面这句，他说然有菩萨巨广文海，未起文思，欲生却退。请问这是不是说我们？他白话是说，可是呢却有那些自称修菩萨行的人，他说他害怕，他害怕这么广大的一部法本啊，文字法相是这么样海一般的多，这么样子的纷纷细，还没有开始正文听熏习啊，未起文思，就预先升起了一种恐怖心，说嚯，我这种根气老实念佛就好了。如果你是这种怯弱心去念佛，我看连下品下生都难了。下品下生是什么人呢？下品三生是什么人呢？是平常没有念佛了，可是到了临终那个时候呢，有善知识开导你，你起的那种自诚心，真的提起正念，好好念他十声佛，这样可以去哦，这样可以去哦。我们现在呢，头脑也好好的，手脚都好好的，意根也很分明，我们呢却在这个地方呢怎么样？聚广文海，未起文思，欲生却退。哦，好说自己修菩萨行，然后呢浅说我凡夫只要老实念佛就好了。事实上呢，大圣无着聚广慧悲及阿毗达摩经所有宗要刮瑜伽师地论一切法门，所以他说了，也因为是这样的缘故，当时无着菩萨就很慈悲，无着慈悲，他说可能呢，哎，文字那么多，你们读起来太累了，所以呢大家都老实修行，可是修行要知道法门嘛，所以呢他就把一百卷瑜伽师地论当中啊，凡是法门的部分把它先挑出来，挑出来 就像列法相词典一样的把它列作这一部论，叫做集论，好，照出这一部集论。好，然后呢，甚至呢他还集阿毗达摩经所有的咒药。那么阿毗达摩大圣经这部经，因为是没有流到汉译啊，没有汉传到我们这边来，所以我们不晓得它的样子，等一下呢我们去往下看就知道了。那么在目前找得到的东西当找得到的所有的法本当中呢，大概可以在三部经论当中找到有关阿毗达摩大乘经的痕迹。第一部呢，就是我现在在白板上写的舍大乘论。因为舍大乘论自己呢，无著菩萨写的时候呢，他自己就说了他是怎么开始造论的呢，他是依据阿毗达摩大乘经，就是这个阿毗达摩大乘经的一品叫做舍大乘品，他去呢依着这个品的法相次第去开始造论的。那这品期写讲什么呢，讲十大殊胜殊胜语。各位如果有读过舍大乘论的人大概就知道，他用十大殊胜语来刮舍大乘论的次第，把菩萨修行分成十个次第，从所知一所知相到彼果断彼智啊，彼果智这两段，从断德跟智德得两种果上面呢来开显怎么样去修菩萨地。那么如果你要再想要去把修菩萨地的法门呢再搞清楚的话呢，还有一部论。如果你读完了舍大乘论之后呢，对菩萨地想要更进一步的话，就应当去读哪一部论呢，庄严大圣经论。那也就是印顺导师非常熟的一部论，庄严大圣经论。庄严大圣经论呢，它是集结，它是专门只是收集什么瑜伽师地论当中凡是菩萨地里面的法门，把它取出来，然后呢再做以解释，再做任何的解释。所以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呢，我就发现说我们呢现代人谈何有那种智慧去再解释瑜伽师地论。虽然我曾经在去年带过瑜伽师地论的读书会，可是带的我戒生恐惧啊，虽然有书本有录音带可以去依据，可是呢基本都是感觉慌慌的。以前呢我也读过舍大乘论，读过庄严大乘经论，可是当时我不晓得他跟瑜伽师地论，因为没有读瑜伽师地论的关系呢，所以对这两者之间呢还没有起那么大的联想。可是当我用功读过瑜伽师地论之后呢，以前在庄严大乘经论跟舍大乘论没有读懂的部分突然变得很明白了。因为呢瑜伽师地论当中把他的次第讲得太清楚了，讲得好细节，讲了细节之后呢，我就知道了原来在舍大乘论前前讲了一句话，在瑜伽师地论里面的次第是这么样子的。所以呢你就知道了，那里开的瑜伽师地论的本地分就是法相一切的本事，本来的法相出自于那里。可是呢舍大乘论跟庄严大乘经论就等于是抉择那个法门，依据无着大师当时直接亲见弥勒菩萨替他说法，他呢就替我们再复讲一遍，告诉我们说诶怎么样能够在菩萨地当中这样修。所以呢从舍大乘论当中呢，他要解决一个重要的问题，怎么样劝那些修小乘声闻道的能够回小向大，回心去修大乘。所以他必须要去解释，跟那些小乘的人解释，其实你们修的都是对，可是只要在用心处如何如何的不同去增上。所以呢在这里舍大乘论首开增上三学，三学南传那些修圣文帝的人也都同意，我要戒定慧，我同样是戒定慧，只要再修增上。可是问题是怎么增上，怎么样从四阿含当中找到所谓的身圣身以及秘密意，增上修学戒定慧就可以成就大圣。所以大圣老实讲没有比小圣更高明到哪里去的地方，就他的法门，就他的修行的次第上来讲几乎都是一样。所以读完舍大乘论之后，尤其等一下我们利用白板解释过之后，你就知道原来他只是一体的两面，在哪里要去找出他的圣身意跟他的这个次第上用心的不同。在这里呢保持那种度众生的菩萨恨，以及呢修解脱离欲的声闻道，怎么样在这两种解脱道当中呢求得平衡感。 不必那么快的去解脱入无余涅槃，也不必要去贪念说我要去度众生。在这么样子的两种几乎不可相容的修行之地上，怎么样去求得那种平衡感，就是舍大圣人要去谈的事情。那么如果你已经被舍大圣人劝动了以后，心动了，说啊，我打算要这样子修，那么应当从哪里下手？反而不是从菩萨地下手，还是要从声闻地去下手。声闻地下手通了以后，在依舍大圣人的增上三学去用心提升，然后呢再到六度菩萨行当中呢去修南行，南行道，那个南行道呢就在六度上修用心。那么就先透支讲后面的东西，讲到六度，我当时也思维不过说六度跟声闻道里面的修行次第有什么关系，看起来都名相都不一样。可是我想讲一个东西是共大小圣的法门，就叫五庭心观，各位都知道吧，大智度论也有讲，对不对？然后呢这个菩萨这菩萨地里面的声闻地里面呢，在瑜伽师论里面都有讲。那么这是共大小圣的，那么这共到大小圣的东西，请问五庭心观跟六度有没有关系啊？有没有关系？我们试试看哈。五庭心观其中第一个最有名的是不净观，不净观要对着哪一个？贪。那么请问贪在六度里面用哪一度来度啊？布施。好，后话不说，你们自己去想想看，你们自己去想想看。所以六度只是用菩萨的南行道，一样在四相当中，那么起思维，起甚深的思维，去了四阿含当中的秘密行。因为呢，即便修声闻道里面呢，都有密行菩萨道的那些人，外现声闻道、密行菩萨道的那些人，他们行门上看起来都是一样，可是在心地上的心地法门呢，却大有差别。他不会去躲在深山里面跟大众远离，偶尔他还是会出来做一些必要的事情。所以也就是在度众六度以及在修离欲这个之间找到平衡感。我感觉这种思维跟我们在座都是在家人，我们又对佛法有好要心，请问我们在平常的生活当中是不是就应该思维怎么样去平衡我的在家生活跟我很想出家，我每天都在，每天早上起来都说今天因缘是不是具足了，我可以去专业修行了，每天都这样想，可是总是还是有些因缘过不去。所以其实我们也都要去找这种平衡感，不是吗？每天都在找这种平衡感，在佛法的好要之间跟你自己要去平衡在家亲属因缘之间怎么样去求得平衡感，发觉那种平衡感是很难的。不要讲这种东西难，即便你想有想要修声闻道，在声闻道当中呢，大小圣都通修的三七菩提品，三七菩提分当中呢就有五根五力，各位知道五根五力是哪五个吗？信、静、念、定、慧。各位或许不晓得应不应该怎么读它，可是如果我们把信、念、定、慧排成一排，然后呢支点放在念，把念当作是天平的中心，请问两边对什么？信对哪一个？信跟信力对哪一个？信、静、念、定、慧嘛。信对哪一个？慧。你看看对不对？如果我们现在是信行者，人家讲啊，老师讲了，我就信了，我就做了，对不对？这很好。那如果你跟到这三知识，那当然没有问题了。可是呢，法行者要根据什么？依法不依人，不是老师怎么说，不是人家这样讲，我就对了。你讲我摄受，但是呢，我在法上跟三法印去印去，我知道怎么在教理上下功夫。所以呢，信跟慧几乎都是一心的两边，一心的两边。如果我们能够从静一念静心下手，也能够从教理上得慧解脱，请问不是很好吗？这就是平衡的问题。今天我们当然自己读经读不下去，一定要到法堂上去听善知识去解说一下，对不对？去听闻就要有清净信心，对不对？去摄受人家所讲的东西，可是回来之后是不是就是把经典摆一边了，反正就听听善知识的录音带就好了？录音带反正要摆一边哦，你读过余意明了以后，把所有这些辅助的工具摆一边，自己再重新读读看，自己再复讲一遍，能不能讲出你从老师那边学来的七分， 如果你讲得到的话呢，你可以从信行者变成法行者，你可以从信入而得到慧解，不是一种平衡感吗？还有一种精进，还有些人就说，好，我从礼拜一呢就来听经闻法，听到礼拜天，每天七天都排满了。我知道在座各位有很多人是这样子，好要佛法到这种地步，很好，非常的好。信静念定，精进跟定刚好又是念的两边啦。如果你只有一直在会上面修精进行而不去修定，你这些功夫是你的吗？依我们的妄性这么严重的情况底下，你恐怕学一二到三的时候呢，你一二就忘光了，因为你没有定根摄持力嘛。所以呢，你应该要拨时间把自己空下来，独处空闲，专精思维，你闻思几天的法，自己做整理，把心专注在一个法上，去得明了，得明了以后呢，在自己的禅定当中下功夫观照。所以请问，在精进修慧以及定根去观照，这两者之间是不是念根的两边的平衡感？那同样七觉之也是以念觉之为平衡感，这边是责法精进以及喜觉之，这边是什么安定舍清安定觉之以及舍觉之，一边是跟定相应的，一边是跟慧相应，一边是跟止相应，一边是跟观相应的。就是说你心比较吊举了，比较高举了，你要修止，你要修安定舍这边。如果你心比较沉了，你要看得见了，你就修责法精进喜觉之来平衡。所以你可以发现，一切的法门都是要我们追求生活修行这条路上的一种平衡感，它是动态的，不是死的，不是你定的了。那那种一定要有正知正见，随时在心地门头呢去观照，那么你对一切法也明了，所以呢你可以知道目前这个心行应该用什么法门来对治。这就是责法觉知。责法觉知什么意思？你法门都尽学了，学尽了很多的法门，你也能够在唯识上呢观心明白，所以你心起了什么烦恼，你就马上了等流而出，几乎都是不假思维的对治法门就相应升起，然后呢两者对观，最后呢回归到涅槃。涅槃就是那种平静的心地，随时让自己保持在平静的心地，那就是我们一辈子修圣道要求的两种果，有余一跟无余涅槃。何为涅槃？不要讲那么高远，就是心地的一种平衡感，随时随地你对境界那种心地的平衡感，其实你当下就可以体会少分涅槃的味道。哪一个人不喜欢在好山好水底下闻到一口好空气？更重要是看到自己的心地是这么清楚宁静，那个时候你是不是有很大的喜乐？我们在世间旅游当中都有少分这样的喜乐，你就知道了这种喜乐依世间法来讲随时可求吗？不行的，唯一有把握的就是我们心地上的功夫啊，那种关心的功夫以及你法门对治烦恼心行的功夫，怎么样在这功夫上呢求得平衡感，这是关键。所以呢每次总是觉得说要开讲这种大论，就会要讲好好久，不晓得讲什么时候才好。可是呢话又想回来，凡是一切世间事都是无常嘛，对不对？谁知道我明天还能不能继续跟各位一起来共修呢？所以呢尽力吧，每天就习这个缘去尽力。那么如果你这样去观照，其实呢精进也比较容易相应嘛。那么重点的事情是，这样的一部好的法本，假定不去把它推展开来的话呢，大家就会觉得说五蕴光五蕴就够了。可是呢各位就看到里面一开始讲五蕴的那个地方呢，就会觉得五蕴论根本不够看，讲的还太浅了。你如果要去用白话以自己的凡夫之见去注解它，根本也差很远。回头过来看人家狮子觉菩萨是怎么在注解的，安慧菩萨是怎么在整理的，然后呢魁寂法师是怎么在做注解的，你就知道高明。他们高明处绝对不是我们近代人可以学习到千万分之一的。所以呢我就想到说，我们就攻坚吧，找最难的去下手。 那么与其我们从白话自己去解释，那不如看看人家当时的论师，唐朝那些注解的大德，他们是怎么在解释这些东西，怎么在整理这些法门的。而且呢，当时无着论师有个非常重要的功课，那就因为他的弟弟世亲已经去整理了部派佛教，成就了一个阿毗达摩俱舍论。所以他说，既然我弟弟都可以把部派佛教的法门集成俱舍论，俱舍论从哪来？从大毗婆沙论来的。因为当时一切有部呢，就是以大毗婆沙论为本论。然后呢，世亲菩萨本来就很厉害，他非常会整理法相，他就把婆沙论里面的法相呢一整理出来，变成俱舍论。所以呢，无著菩萨就为了弘大圣起见，他觉得说，也有必要呢，再更进一步呢，从菩萨地、从声闻地当中一切的法门，如果求法门来讲的话，还有闻思修，啊，声闻、独觉、菩萨，总共有六地的行门。从这闻思修三地，加上声闻地、独觉地、菩萨地，总共六地的法门，他就要进一步去做整理。所以呢，他就依着这个整理这个法门呢，造就了集论，造就了集论。然后呢，在有狮子觉菩萨，狮子觉菩萨呢，我们过去都听闻呢，狮子觉菩萨是世亲跟无著菩萨的弟弟。那么事实上，从历史资料看起来呢，感觉不是，狮子觉菩萨是无著菩萨的弟子，看起来像是这样子啊，这个我还不是确定。不过从文上读起来，他是无著菩萨的入室弟子。无著菩萨造了这部论以后呢，他就去解释，去替他演绎，啊，于是就造了杂集论。可是杂集论最后呢，他的势力很乱，所以安慧论师呢又加以整理，所以等于这部论是由这三个人成就出来的。那么成就出来之后呢，一直到玄奘法师把他请回到唐朝以后呢，再由魁寂法师替他注解。我当时也觉得很好奇，为什么魁寂法师在六经十一论当中就单挑那几部论去做注解，其中一部论是杂集论。我发觉他很会选，魁寂法师选注解啊，有他的抉择，有他的抉择。好，像他对成唯识论下手就觉得没有错了，因为他这是他们一起揉集出来的，一定要去造。辩重辩论他有注解，然后呢，这个集论他有注解，这两本的注解呢，在魁寂法师当中是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的。那至于怎么样重要法，辩中辩论呢，我们以后再说，它跟解释密经已几乎是秤不离砣的关系。如果你从解释密经要去学止观的话，就一定要去接着读辩中辩论，把怎么样去思维中道能够弄清楚。那么同样话说回来，说一个我们比较近的集论，话说是集一切瑜伽师地论十七地的法门，同时呢，它也是阿毗达摩大圣经的中要。什么叫做中？各位如果以后看到中这个字的话呢，其实就是修行的门，也就是法门的意思。啊，它的要门，它的要点是什么？阿毗达摩大圣经呢，在说修大圣的要点。因为论，阿毗达摩就是论点。依这个论来说呢，就是要去开智慧的，修慧的。需要去辨说我们应当要怎么去思维这些修行的次第。所以呢，这两部呢就集合成了集论。同样的，舍大尊论也是依据这两部论，但是呢，它就没有集论讲的那么多。集论呢是集一切的法门，对不对？以及集阿毗达摩大圣经的重要。可是舍大尊论的功能在哪里？舍大尊论的功能呢，是在抉择法门当中的重点当中的重点，也就是说了，老师在考前猜题，你怎么样能够真正回小向大？因为呢，集论当中一切的法门，包括大小通修的法门。如果你对小圣的修行法门不熟，你更不知道菩萨第一的修行法门是如何，你就根本无法从集论当中抉择出我怎么样回小向大，我怎么样次第修，从声闻地能够把增上。变成菩萨地，不知道。那么你不管在集论上怎么去做注解，其实是没有用的。可是无著菩萨就在写完集论之后呢，他又造了十二大乘论，一方面呢劝小向大，二一方面呢抉择同样那两部经论的法要当中，去说明怎么样从小大小通修到纯大圣修，大小通修。能还是要修的， 可是如果你要在里面找到要点，提升你自己的心地功夫的话呢，你应当从这么多的法门当中呢，抉择什么重点，增上加行。所以呢，舍大中论一样，所以呢，它就是舍，它就是这个大论指的不是大智度论了，大论是指的瑜伽师地论，在唯识法相中讲的大论，就相当于在波罗经里面讲大论是指大智度论一样哈，这个。瑜伽师地论当中呢，生密，生密不是解生密经，是甚深秘密的意思。在法门当中有一些甚深秘密的一些法句，常常令我们这些修学大乘经典的人呢，常常搞不懂。比如说《圆觉经》里面就有一句话，他说呢：“因怒思及戒定慧，阿弥刚跳舞。我因怒痴，明明白白就是贪嗔痴啊。”贪嗔痴之极致，竟然就是戒定慧。这为阿拉贡嘛，贡没通啊，讲不过去嘛。这种法句就是标准的大乘经句当中的深密。有哪一个大德在讲这种经的时候呢，会跟你讲像这种法句应该怎么读？不会吧？他直接就讲他的演义啊，对不对？通常是这样就解释过去了。有人把解释得很圆就过去了，可是呢，我们回到当时论师是怎么来看这种大圣的甚深秘密，看起来长得很奇怪的句子，明明看起来是颠倒说，可是呢，就有它的正上意，我应该怎么去读呢？在里面的法品，它总共有六品，抉择分当中的法品，就是跟你讲怎么样从三藏十二部经当中去读书。所以法品那一品当中就是跟你讲怎么去读生密法句，你只要碰到这种一怒思及戒定慧这种句子的时候，你要怎么去下心地功夫，这有人教吗？如果我们不读这部论，根本不晓得怎么去读这种句子，那只好去听善知识怎么去解释。可是人家是开悟过来讲的，可是问题是我在读到别的经讲到这类的法句的时候，我一样不懂了，一样不懂，我就会觉得大乘非佛说了，啊，就会觉得说这个不了义，那个了义了，就以少为足了，做这种谤佛、谤法、谤僧的事情了。所以，如果是因为我们的根基太钝，没有读书方法，不得要领，不得善巧，也不得方便，那我们为什么不学呢？所以呢，深入教理也就是这个意思。我们就很好奇说，现在可能没有善知识教我，但是当时佛后300年到900年间那些论师们，他们是怎么修行的？他们是怎么用功的？如果不读这些论，你可以看得到当时的样子吗？我想我们纵使曾经活在那个时候，大概也都不记得了，对不对？有的话呢，大概是种在深深的菩提种子里面，而且力量不是很大的那种。所以如果真的有那种菩提种子，要把它救活熏习起来的话，那么我有在从教典上呢自己去下功夫，所以我才花了一些心血说，那干脆我们就从教理上呢去深入，越能够像印顺老师教我们的，回到原始佛教那个时代，就佛后300年到900年间，去搞清楚他们是怎么做学问的，他们是怎么整理阿含经的，从阿含经整理出大毗婆沙论，又怎么样从大毗婆沙论整理出俱舍论，或者不排佛教呢，怎么样从他们变成发智论，从发智论变成六祖论。所以集结就是印这部书的，不晓得是哪几位大德哦，他很用心的就把法运足论呢摆在跟集论一起印，就是跟你讲说他背后有个意思，这部经就在讲一个东西，讲一个法，讲一个道理，就是说如果我们现代学佛要用功的话呢，似乎应该把南传的经典啊跟北传的经典拿起来对读，你去看到底谁增上，还是殊特殊在哪里，它的平等意义又是如何，找出唯识啊，找出大圣真的有别于南传小圣声闻道的不同的地方，你才知道哦，原来是这样下手，否则你怎么修？我们也在讲四念住，人家也讲四念住，那我们能够说我们修的四念住跟人家南传的四念住有什么不同吗？一样是念四种念，可是你能够说得明白是有什么不同吗？如果不把四阿含搞清楚，如果不把四念住经搞清楚，我们空说要修大乘四念住，就光加两个字就比较高明了吗？不见得吧。 啊，所以呢，这些东西就是真的要深入广大如海的这些经论当中呢，自己去老老实实的用功。当然也不要忘了一门深入自己的心门，那这样的解行相应呢，才是比较增上，才是比较增上的。而且呢，要攻这么大的论，一定要有什么心，才有办法学得下去。啊，我们都说什么心？啊，无间心很重要。无间心是用禅定说的，啊，要有相当的定功夫，你才学得下去。一大圣说呢，是大悲心，你要发大愿说，我要把这些法门通通学会，然后呢，看谁适合什么法门呢，我好跟人家讲，对不对？为人演说，劝进行者修三福。三福是我们要升西方极乐世界的资粮哎，所以呢，如果这些法门都不会，那我怎么去为人演说，去劝进行者？连大圣经典我都读不懂，我怎么去读诵大圣呢？你看，修出三界的道的第三门的资粮，那几个没有一样我们会啊。如果不学，那些自动就会吗？不见得的啊，不见得的。所以想来想去，就是说，本来我想礼拜一我就讲唯识中的论点，礼拜五呢我就讲法相中的论点，本来又想回到五蕴论开始从头讲，后来讲说黑马公干挪移啊，啊，我们再讲个新鲜的，所以就把极论搬出来了。我就想，好，既然要分两宗去下手，那我们的礼拜五呢，就从法相里面最根本的经典极论去下手。也是魁戒法师当时的选择，他为了要跟解深密经相应，于是去注解了辩证辩论；他为了要去跟法相一切的法门相应，于是他就注解了极论。那么极论呢，他又选择了杂极论，是又被当时注解过后，那么极论呢，文字又比较简约，所以呢，四十觉菩萨跟安慧就把他在柔集补助一些文字之后呢，就等于呢又变更接近白话了。可是魁戒法师一注解呢，又把它搞得又更难了。所以呢，我打算怎么去读这部论呢？我就开始讲这部法本的结构啊。顺便跟各位讲啊，它编辑上呢还是有点小瑕疵哦，所以我们要加工一下才有办法继续读下去。首先呢，我们要拿起这部啊，拿起这部论。如果有意愿哈，想一起共修的话呢，建议各位要还是花小小的500块去供养，请这部论下来，我想是很值得的哈。把它请下来之后呢，你们打开就可以看到什么呢？就可以看到阿毗达摩法运诸论有没有？一样是玄奘法师翻译的，啊，一样是玄奘法师翻译的哈。凡是玄奘法师翻译的经典呢，老实讲，它的文字体例都很像，你读过一部之后呢，再读第二部，老实讲就不是那么的难啊，因为他的法句总是那个样子，所以呢，他会把范文呢都调和成翻译一致。那我们过去读经读论呢，因为都是不同的论师或者译师写的，所以通常一个法在这部经是这样讲的，在那部经又是那边的那样讲，所以我的啊墨学的学习经验是这样子的。如果你要在短时间当中把佛法呢搞到一个阶段，那么我是建议啊，最好专挑单一译师的经或论。那我们都知道，我们中国有四大译师啊，非常有名的弘龙树学的鸠摩罗什法师，他的经典真的翻译的不错。虽然他是天竺人哈，西域那边的，不过呢，他中文造诣真是了不起啊！你看他的大智论写的比中国人还像中国人啊，反而呢。玄奘法师的翻译哦，比较像梵文，他的翻译比较像梵文，那是因为他们翻译的态度不一样。好，因为人家鸠摩罗什法师梵文非常熟，所以他了解了中文之后呢，就希望讲给你能够了解，他不会觉得说我用中文的词会偏离梵文的原意，因为他可以拿捏原意很清楚。可玄奘法师很老实，他说我是中国人，梵文虽然学了17年。可是不能怎么比都比不上人家原生地的人嘛，所以呢，我就尽量依我梵文所了解的东西，不要去增加自己的知见，啊，尽量就是一对一的字义。所以呢，我们从玄奘法师的翻译本当中呢，反而可以读得到梵文本来文字的美，文字的那种精确， 那种精确度，你学会用范文去思考，你的脑袋瓜会学得很准，非常准。你要斟酌一句话该讲不该讲，啊，那个法义上等与不等，你都要非常计较。那种计较呢，是一种很恭敬的心，不是很分析的心，不一样。不想在法上徒增减心的那种恭敬，所以呢，在觉论法师的翻译本上呢非常好，而且呢，读同一个义师的论跟经呢、啊，有一个好处，因为他自己本身会去调和所有的名相，所以你不用再去看说，哎，这个法句跟那个法句，会有不一样的智慧出来，我们发觉就会一样，那一样了就好读了，你只要把一部读懂了，那你就同理可证。其他的经当中那些法句他要怎么演他的义、哦、那么当把一个义师的法本比较上手了以后，你再去读其他的义师的法本，就会容易贯通、啊、就容易贯通，这是做学问的经验了、啊、如果我们要把法本能够去上手的话呢，这是一种经验。好，所以呢他同样是玄奘法师翻译的，那么既然他是法运诸论，那么法这个意思呢就是什么法门的意思，这边的法门嘛，然后把它积聚起来，足的意思就是跟波罗蜜多一样，我们大乘不是讲六度吗？那南传的就用足这个字，能字就是能从 A 甲地到乙地，能到那里的意思。哦，我从这个法门呢，就可以从凡夫到圣人，这个是这部论的意思。所以你可以知道，它的。底下从卷一到卷十二啊，都有它的法门的主要的几品，可是呢重点呢底下你还是应该要去翻阅里面的细文，然后呢把里面的一门一门法门的法相呢都标列出来，好跟以后的集论所学的东西去对照啊，这两门可以去对照啊。那这里我就不多说了啊，这留给各位自己去自修。那么现在呢甚至巴利文的经典也出来了，如果巴利文再经过熟巴利文呢去翻译成汉译以后，又多了一本可以去校对的东西，所以我相信呢、啊、透过数位化电脑化这些法本呢、啊、慢慢校对整合以后，我们会有一个哎法无分别的一个修学的环境呢，能够去更用功，那么这些沟通呢也可以去缩小南北传跟藏传之间的差异，那么少了这些差异呢，我们就不会勇兵之众各据山头啊！希望大家能够摒弃成见呢，好好真正修行啊，能够广学多闻，可是自己呢却可以一门解脱啊，在这个地方上呢自己下好功夫。还有，我们再翻到法运诸论的最后，这也就是这本书的缺点。你看哈，法运诸论是不是还有页码？它最后一页是到227页，对不对？各位回家要做一点加工哈，或者以后我们要对页数就会有点辛苦，这样了解吗？是不是227页 ？OK， 然后再翻过一页来，是不是《唐奎济大师传》《阿弥达摩杂集论述记》有没有？其实这一部述记呢，就等于什么集论加杂集论加奎济法师的述记，那因为述记把前两者都包了。所以呢就称为杂集论述记，那因为它是源自于阿毗达摩大乘经的，所以呢就称阿毗达摩杂集论述记。阿毗达摩是怎么来的呢？阿毗达摩是抉择法门来的，然后呢利用会学论义问答的方式去找到入法门的善巧跟次第，这称之为阿毗达摩。所以你再看到阿毗达摩呢都是讲法门次第，都是讲法门次第。所以我们回头过来看这部经为什么很殊胜，可惜它没有翻译阿毗达摩大圣经，就是怎么样去修大圣的对法，是这个意思，对象涅槃一样去修圣人的涅槃国，那么我怎么样依住大圣而修。从这里呢我们就可以看到知道，你看、啊现在连集论杂集论都过来了，可是就是这部经没有过来，对不对？就跟我们现在一样，我们现在呢就习惯去听我们的老师的讲解，于是呢我们就只去听录音带，最后呢总有一天呢、啊、我们的经都不见了，就剩一堆的光碟片跟录音带。那请问 你录音带里面有没有金的内容？也有，可是呢，以我们这种笨蛋凡夫的智慧啊，是绝对很难从里面抉择出来的，对不对？那如果这样子混淆不清下去呢，到最后可能再搞个2000年、3000年以后，就跟我们现在结果也是一样，阿毗达摩大乘经不传了，对不对？最后只能摩诃黑马后的杂集论。今天如果有人从杂集论